主内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神给我们今天早上能够有这个机会来敬拜他。我们呢前几天听到不大好的消息哈，就是有这个日本地震啊，求主继续怜悯施恩与这个国家，还有在遭遇到这个地震的这些灾民。我们还没有继续之前，我们一起来向神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主，你给我们有生命气息，能够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知道自己是不配的罪人，蒙受主你的恩典。我们求你赦免我们的罪，也帮助我们能够有你那里来的爱，能够明白你的心意，能够来遵行你的话。在我们遵行你的话之前，也帮助我们能够来思想你的话，因为主你要我们明白你的旨意，不要做糊涂人，也帮助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世上的光阴有限，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到你那里去。我们只有将我们的今天的生命仰望于你，也在这个时候求主你的圣灵在我们心灵里面动工，能够来成就你的作为。我们如此祷告，乃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我在这个网络上也看到一个短片哈，就讲到这个父亲他有这个末期的癌症，然后他有一个女儿还是一个婴孩，那么他打算在他还没有离开世界，因为他离开世界之后他女儿还没有长大，所以他离开世界之前他要把什么留给他女儿呢，或者他的孩子呢？所以他做了一段录像，到所到的每一个地方，他都把要讲的话跟孩子要讲的话，他就录起来，啊，录起来，然后教导他要怎么样行事为人这些话里面。然后令我感动了，就是他讲到好些话的时候，后来我发觉到原来那个是卖保险的广告，对，叫他要买保险，所以后来哦，但是其实他的内容很感动了啊，真的很感动，他拍得很成功，但是后来发现原来是卖保险的哈，所以当然不是说保险不好啊，不要误会啊，但是我当时看这个短片的时候，我就想，假如是我们本身要留给我们的下一代。我们要留什么给我们的下一代？我们是会留资产给他们呢，还是留下我们的这些价值，我们的这些上帝所给我们的话语给他们呢？而保罗在这个提摩太后书里面呢，他留给提摩太的啊，就是那我在这里有一段的很简单的这个说长文说短哈，因为有在这个就是人到中年去读书的时候，记忆没有那么好，所以就把每一个好像大纲呢，我都用一个单字来记得，啊，我就靠记那个单字来记那整个大纲。当然，今天是我只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单字哈，然后我。在用英文的时候就是用英文的另外一个单字来记，那么这个也是帮助我们，假如我们记忆不大好的话呢，可以靠这种方法，哦，来记得我们的这个考试要读的大纲。那么我看这个提摩太后书的前后的这个内容的时候，上下文的时候，发觉到有一个很主要的也几段的信息，就是保罗他知道他要离世归主的时候靠近了，然后现在在这个所处的时代里面呢，福音还没有广传到很多地方，还没有广传，而他们又遭遇到很大的这个迫害，他现在被软禁，就是在罗马他被软禁，那么他不能够到处去，然后在那样的时代里面，人的心还是很败坏，很多人还是反对福音，很多犹太人要迫害基督徒， 就在这样的一种环境底下，新的接班人还没有一个好像他那样的程度，但是他对这个提摩太的勉励是什么呢？因为我们发觉到保罗在字里行间对提摩太的这些勉励呢，却往往呢发觉到提摩太好像不是他的个性这样。如果是他的个性这样的话，他不需要告诉提摩太你要刚强起来，对不对？所以然后你可以看到在这个提摩太后书里面呢，他有很多这些字里行间的时候呢，就告诉他们有告诉他有这些的几个大纲哈，大概是几个大纲，只要你要发掘到更多更好，然后我们来总结一下哈。就这些大纲里面呢，我用英文的词啊把它分段哈，就是这几个大纲是后继有人哈，继续的继哈 ，continuation， consecration overcome self love， 就是爱主胜过爱自己啊、哦、，career or care 等于这个 support 支持啊、哦，糊口生活，然后 courage versus fear 就是我们需要呢恩典呢来胜过我们的这个恐惧，正如保罗劝勉提摩太啊、哦，然后呢还有这个异端啊、哦、，cult versus truth 就是如何以这个正道来啊。来证明主的道，然后来分辨这些异端，然后呢同时呢也有这个在危机里面看见主，就是大难临头的时候见到恩主。所以我就把那几个字摘出来，就是继续的去爱永生，然后真难了、啊，不但不是真难了、啊，就是一个很简单的这六个字哈、哦，来记住这六个要点，继续爱永生真难，继续爱永生真难啊，就是这样啊，这六个的，然后我们就看这六个大纲啊，保罗要怎么样接续下去哈、啊，在这个传福音的这个使命上。当然现在我们看见了有的人他说早期的教会啊，他们是与这个贫穷与这个监牢还有呢与这个逼迫是有联系啊，但是今天很多的教会呢往往是跟这个成功这个繁荣啊，个人主义啊，或者是要名声啊来挂钩啊，就是要留这个联系。你发觉到早期的教会跟现代的末世教会是完全的相反哦。要怎么样的后继有人呢？这是在网上看到的一个我忘记是在什么地方哈，就是看到这样的一个黑板所写的啊、哦，他写到这个基督徒的危机啊，这基督徒的危机等等啊。我们可以大概的看一下啊，不是今天不是要讲这事，只是大概的看。但是这每一个所列出来的，其实都可以成为另外一个独立的讲题啊，但是可以值得我们去思想啊。第一个就是把愚昧无知当作敬虔，第二个把推卸责任当作交托。当我们这样想，我们想我们自己是不是这样啊？我看我也可能有几样是这样啊。然后呢，把懒惰不忠当作是等候，把这个糊涂的情感当作是圣爱，把不良的传统呢当作是真理，把个人的见解当作是主的旨意，把刚该尽的本分呢当作是什么自己的功劳，把粉饰的太平当作是合一，把放纵情欲当作自由，把世俗道路当作天路。小你用这样的这些十个要点去想，其实有好些教会就是在这些的，或者是我们本身有没有在这里，我们可以用这个来思想啊，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其实神的教会 神一方面需要人的同工，另外一方面他也可以不需要人的同工。为什么？因为神是全能的，他有他自己的意志成就他的作为，他需要你和我来完成他的工作吗？其实他不需要。那他为什么要我们与他同工呢？因为他爱我们，要我们在他的工作上与他有份。这就是神给我们在这世上的目的。其实我们在思想早期教会在保罗所处的那个时代里面，其实福音真的刚刚开始的那头一百年里面，甚至他们经历了几百年还是面对那个迫害啊，还是面对迫害。那么保罗去离世归主之后，教会呢还是继续面对迫害啊，福音呢，但是福音我们看见呢，福音却还正在广传。那么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在哪里呢？其实是在于神的话语。所以你发觉到，因为神的话语得到保存，所以呢，神的心意呢也借着人来实行出来。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保罗呢，他劝勉提摩太，我们可以看见当他给这个提摩太的时候，他其实是抱着一个很迫切的心态，是很想见到提摩太。为什么？因为就是在他在被软禁的时候，好一些同工都不在他身边了，然后他是希望能够提摩太能够回来，然后呢能够，他写这个信给提摩太的时候，就是给他表达他对提摩太的这个心愿啊，就是希望他能够再一次被提醒。他在这个第一章第二节那里说，写信给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基督耶稣归于你。我感谢神，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祈祷的时候不住的想念你，纪念你的眼泪，昼夜切切的想要见你，好叫我满心快乐。想到你心里无伪之信，这信先是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尤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所以保罗呢，其实他很想念提摩太能够把他更多的这些话来传扬。当然以前他都已经告诉了提摩太，让我们看见保罗之后呢，其实教会都在面对这个逼迫，但是神的福音还是继续广传。不单是这样，就算是教会进入这个黑暗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黑暗的时候，就是神的话语没有向世人显明，大概有1000年的时间都是被蒙蔽，但是神仍然兴起他自己的仆人，重新再从他的话语里面呢发现神的心意，就是明白神的心意。所以神会兴起，就算教会黑暗了1000年的时间，神依然会自己兴起他的仆人来显明他的心意。我们也看见就是福音传到中国的时候也是一样，中国也是遭遇到这个宣教士被杀害等等，但是神依然的还是从中国的教会里面呢兴起他自己的仆人。所以我们看见神的作为一点也不受到人的行为的拦阻，即使我们不做，神依然会有其他的办法兴起其他的人来完成他的工。正如当年莫迪改如何对这个以斯帖说，你若闭口不言的话，犹太人也必会从其他的地方得到拯救。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但是神呢却在另外一方面也警告以西结，你若不开口警戒这个恶人的话，这恶人必要死在他的罪中，然而我却要向你追讨他丧命的罪，也是有这个责任。所以神可以从任何一个人的 生命里面兴起他来做成他的工作，即使他的百姓不愿意顺从。所以我们看见另外一点，就是神的工作他有后继有人会能够继续。但是另外一点，我们也看见，可以看见提摩太呢，包括这未来领袖也会面对不同的问题。那不同的问题包括 哪方面？是自身的问题，还有外在的问题。自身的问题包括什么呢？自身的问题包括这个对主的爱，对他的生、这个养生糊口。那第三方面呢，就是他自己本身的那个个性的那个、那个缺点，胜过自己个性的这个缺点都有。但是呢，保罗怎么样劝勉呢？我们也可以看见在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接下去，他有说到说，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唯有那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总要弃绝，因为知道这等事是起争竞的。然而主的仆人不可争竞，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这的确是保罗的切身经历。为什么？因为他所到的地方都是很多人找他辩论，他也在 那些地方里面跟人辩论。但是辩论到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反而很多人呢更加的抵挡神的话语，更加的敌对。当然也有的人他们愿意相信啊。所以我有这个经验，就是当你要劝一个人要他做错事的，你要劝一个人的时候，只要一个人的心很刚硬的话，你在他做错事的时候你劝他的时候呢，肯定他不会听的。这是我的经验啊，肯定他不听，而且他反而比你更厉害，还跟你辩护啊，还跟你争辩哦。但是当你是以一个所谓旁观者清，当局者迷啊，但是假如你是以，因为当时他是当局者，但是假如你是一个旁观者的这个环境啊，来跟他谈的话就不一样啊。就是说不是讲他，这是讲另外一件事情。讲另外一件事情，就好像拿单跟大卫说，跟指责大卫，他没有马上指责大卫，他讲另外一个事情啊，这样这个穷的人，那有钱人把那穷的人什么的羊给宰了哈。哇，大卫听了很生气，这样的人呢一定是该死的哈，应该要偿还了。啊，对不对？当你跟这样的人谈话的时候没问题，对不对？因为他是旁观者，他是站在外面的身份来看了。但是后来假如你把这个外面是拍照，后来 他冷静下来的时候，他想到，诶，其实我就是这样的人，可能他就会呢来改变，有可能。但是真的我们需要求上帝帮助我们，因为保罗说什么呢？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呢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我们不知道哈，所以这就是我们可以学习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呢为他们呢来祷告，也求上帝帮助我们呢来胜过这些。因为年少就是气盛嘛，就是要理直气壮啊，就是要证明自己是对的哈，就是不能够认输的啊，通常是这样哈，通常。所以呢，我们需要什么呢？放下自己的那个骄傲啊，放下自己的自傲，放下自己，能够呢谦卑来跟其他人讲啊，这个就是让我们求上帝帮助我们了。好，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另外一点啊，就是。Career or care， 到底是谋生或者是混饭吃，或者是为了生活哈？ 当这个保罗他讲到这个第六节的二章六节的时候，他说农力的劳夫理当先得粮食啊，但是他后接下去呢就说什么呢，接下去就说我对你所讲的话呢你要思想，因为主必给你聪明啊。那这两段的经文是讲什么呢？当然有的人解释说这个是讲我们从神那里领受到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先领受先明白，然后我们才可以跟其他的人解释也没问题哈。但是我发觉到这个经文的上下文的时候呢，开始是讲到什么呢，你要和在二章三节说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当教他当兵的人喜悦，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那么在连续的这几个比喻里面，保罗要表达的是什么呢？其实假如我们有注意看的话呢，我们会发觉到保罗所要表达的就是专心，就是专心，然后呢照着主的意思，不要让其他的事情使到自己分心。你会看到在早期教会使徒他们在人数越来越多的时候，然后呢有一些讲希伯来话的寡妇就说他们在公义上没有公义，他们需要，后来使徒说要我们放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人是不应当了，变成舍本逐末，应该呢设立执事来管理这些，所以就变成分工合作啊。所以其实我们看到这里的表达的意思就是人呢需要专心啊，需要专心，真的我们有太多的东西分心了啊，没有办法去好好的思想神的话。我们求上帝帮助我们，我们在主内的弟兄姐妹需要呢彼此的来互相的扶持啊，互相的支持。我们知道呢这个俄罗斯啊有两次的大战，就是两个将军啊都没有办法这个领队啊发动战争啊要去打莫斯科啊，没有办法打成功，因为莫斯科太过北上又非常的遥远哦，所以当他们要派大军去上去打莫斯科的时候呢，莫斯科采取什么焦土政策啊，焦土政策只要你明白什么叫焦土，就是把那些树木给烧掉啦，或者是把那个水呢给水的泉源啊给堵塞住啊，或者是把那些粮食的供应啊给切断，只要你能够把这些粮食供应、水的供应还有他们这些等等这些供应给切断的话，其实那个军队啊是怎么呢，不战而败。真的，你长途跋涉到那个地方，你要围困那个城的时候呢，你必须在城外面呢有足够的资源让你去围困那个城啊。我没有当过这个作战的兵，虽然没有了，但是我是当文员的兵，但是我读历史大概了解哈，就是你需要资源来什么足够的资源来应付整个庞大军队的那个消耗哈，那个食量还有他们的那些等等那些所需要的水啊这些等等，你需要应付这么大的庞大。但是呢假如这些没有的话呢，他们根本不用打战，真的就是。所以两次的这个拿破仑去要打莫斯科没有办法打，然后希特勒也要去打莫斯科呢也是没有办法打赢，反而他的人员呢伤亡，拿破仑是遇到冬天啊，希特勒好像也是遇到冬天，假如我没有记错的话，那他们也是没有办法打赢。为什么？就是没有供应，没有足够的供应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 保罗呢说什么呢？他说有谁当兵，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五章十二节说，自备粮饷，谁栽种葡萄园不吃园里的果子？有谁牧养牛羊不吃牛羊的奶呢？我说这话岂是照人的意见？律法不也是这样说吗？就如摩西的律法记着说，牛在场上踝骨的时候不可拢住它的嘴，难道神所挂念的是牛吗？不全是为我们说的吗？分明是为我们说的，因为耕种的当指着存着指望去耕种，打场的也当存着得粮的指望去打场。我们若把属灵的种子撒在你们中间，就是从你们收割奉养肉身之物，这还算为大事吗？若别人在你们身上有这权柄，何况我们呢？然而我们没有用过这权柄，倒凡事忍受，免得基督的福音被阻隔。保罗有这个权利吗？有，但是他有没有使用？他没有，他没有使用这个权柄。他讲这些话是什么？是留给其他将来要接续做主的工的这些同工们，让他们能够没有后顾之忧。然后我们可以看见另外一方面呢，提摩太也面对他本身的这个个性，我们可以看见保罗一直要他刚强起来，要他壮胆啊，在什么的情况下面刚强壮胆啊？在这个第二章啊一节，他说：“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啊。”然后在第一章的五节那里说什么呢？那里说。为此呢，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着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位主被囚的为耻，总要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保罗劝提摩太不要以他为耻，就说什么呢？可能提摩太会以他为耻，但是呢他在那里劝保罗在那里劝提摩太。为什么？因为保罗就是被软禁，他不能够到外面去，所以呢在人的眼，在世人的眼光说，哇，你传福音传到这样凄惨啊，我都没有你这么凄惨，你传福音反而被软禁啊，所以你会发觉到人的世人的眼光是这样。但是呢，在保罗的这个劝勉里面呢，我们可以看见，但是神的道呢却不受到囚禁，所以呢，劝提摩太呢要靠着主的恩典刚强起来啊。我忘记在哪一段了，就是这个恩典呢，其实在这个世界还没有建立之前呢，这是神预定他的恩典呢，使我们能够刚强起来。就是说，神已经在这个世界还没有被造之前呢，他已经拣选了我们。他不但在这个世界还没有被造以前已经拣选了我们，他也在这个世界还没有被造之前，已经将这个恩典呢留给我们，靠着他来刚强起来。所以你看见这是何等大的这个恩典。而且呢，我们也可以看见呢，保罗呢不单是在这个患难，所以他要提摩太靠着神的恩典刚强起来。我们看见呢，保罗呢他还告诉提摩太呢，来面对他身外的这些问题。他身外的是什么问题呢？刚才我们看到那三样啊，就是他需要爱主，他需要靠着主来生活，他需要靠着主来刚强。但是他现在身外的问题是什么呢？他身外的问题就是有很多的这些异端，包括这个灾难。那异端还要靠着神呢？还要靠着神来胜过这些异端的这些教导。当然我刚才讲到了，他在这个保罗所说，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所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 其实呢，中心能教导人的就是提摩太，他可以知道啊，谁是那个能够忠心教导人的人，就是不求回报，不求回报。当我会要求回报，我好心要有回报的时候，其实我就是不是真的好心。我做主的工要回报的时候呢，只要没有得到好报的时候，我就不做了。啊，有好报的时候才来做，那就是不是真的。当我们不管是有好的遭遇还是不好的遭遇，我们还是依然的继续做的时候，那个就是真的不求回报，就是真的是为着主做的。正如约伯他面临这些神拿允许撒旦拿走他身上所有，他全部所有的，包括他十个孩子，他并没有离开神，他依然还是坚定的依靠神。有时候神允许我们遭遇到这些试验，真的，我在也是在网上看到一个应征工作的，那应征工作的，我忘记他是应征什么工作，后来有一个人他就看到，啊，他是应征这个幼儿，教幼儿的，教小孩的。然后很多应征的人他们去，然后有一个小孩在旁边在哭嘛，在那边大哭大闹，那应征的人他们都没有兴趣去看，就赶快去应征。结果有一个就停下来，就抱住那个大哭大叫的小孩，然后去安慰他，去怎么。后来他去到应征的时候呢，那个给他面试的那个应征的人说，哦，你被录取了，我都还没有讲话怎么就录取呢？哦，因为之前有一个小孩，很多人走过他们都不顾嘛，就你呢留下来停下来呢去看那个小孩，那个是我们特地留在那边要看谁是到底是真的，所以他被录取了。所以很多时候神允许我们遭遇到患难的时候，就是什么呢？试验我们的内心如何。当然我不鼓励我们要这样对别人，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要知道这些的患难，很多时候我们神都让我们看见呢，其实到底我的根基是不是在神那里，还是我的根基在我神所给予我的事情上面。假如我所求的得不到，我依然还会为主忠心吗？这个约伯的试验。所以你看见真道呢胜过异端，接班人呢他需要能够知道经过这些试验。好像你让这个女佣家里很多钱啊，混乱了，看这个女佣是不是真的，一样的道理。然后保罗呢他说什么呢？他说你要使众人回想这些事，在主面前嘱咐他们不可为言语争辩，这是没有益处的，只能败坏听见的人。你当竭力在神的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但要远避世俗的虚谈，因为这等人必进到更不敬虔的地步。他们的话如同毒疮，越烂越大。其中有许米乃和腓力图，他们偏离了真道，说复活的事已过，就败坏了好些人的信心。所以呢，保罗说不要去跟人家争辩，而且呢，保罗劝提摩太呢要 追求的是什么呢？要追求圣经的话语。我们要常常来思想圣经的话语。他说什么呢？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我们一起来读一遍，一二三，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你会发觉到，神的话语是要我们去思想，要我们去遵行，并且在每一个层面里面呢，让我们去学习，都是对我们有帮助的，并且呢，预备我们自己呢来行各样的善事啊。所以你会发觉到，一旦有一些教导，一旦有一些人的讲法跟圣经是相抵触的话，你就知道这是有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怎么样知道是假的 教导？当然有一个银行的出纳员哈，你怎么教这个银行的出纳员怎么分辨真的钞票还是假的钞票？当然你不可能给他很多假的钞票啊，你要给他很多真的钞票去算啊，去算。所以你给他很多真的钞票去算，他算习惯了之后呢，他一碰到假的钞票，他就知道那个是假的。所以当我们思想神的话语越多的时候呢，我们一接触到这些教导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你就知道了这个教导不是出于神的。因为神的话语没有一个是以自己为中心的。你会发觉有一些教导很多啊，很多其实很多的教导，所以你怎么分辨？你没有办法分辨，但是你能够分辨的是靠着神的话语。我们很熟悉神的话语，我们从神的话语里面的去了解啊。当然太多了哈，我们没有办法举例证明，但是呢，我们可以从一些例子里面，我们就可以知道啊，好像现在在网上很流传的那个。现在不叫东方闪电了，现在他们改名字了，叫做全能神。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有没有听过全能神的？哇，没有听过。中国的弟兄姐妹应该听过了啊，全能神。我开始看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教导。后来我去上网去搜索的时候，哦，原来发现，哦，原来全能神的前身是叫东方闪电。那东方闪电是什么来头？东方闪电就讲耶稣基督已经在2000年前男的基督来了，现在女的基督，我不懂是在湖南河南还是河北在中国降临了，女的，我忘记她叫什么名了。我后来被中国的政府呢封杀哈，所以他们现在跑到去台湾，也在美国设立他们的总部啊。现在台湾他们一直在网上面在广传那些教导，很多这些很优美的这些音乐，很好的这些教导，你听了之后，你以为他是教导很好的教导，很好的教人家做好事，其实你不知道。他们背后的教导是什么？他背后的教导是全能的神已经来了，已经到人间了。这个是圣经的教导吗？圣经没有讲神已经到人间了。圣经讲什么？人子来的时候呢，没有人知道，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只有谁知道？父知道。当他来的时候呢，什么事情发生？需不需要人家告诉你？不需要。因为他来的时候，人子来的时候是什么呢？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在启示录，我们每个礼拜读启示录，启示录第一章已经讲了，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所以你根本都不需要讲，但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不需要人讲的，每个人都知道。假如要人讲的，那个就不是基督。只要你有读圣经的话，你就很清楚知道。所以这些 可怕的教导，就是他用这些圣经曲解，他不但是引用圣经的这些经文，然后呢，他在否定圣经的教导。啊，其中有一个人加我嘛，我就看他有全能神的这些帖子在他的那个墙壁上面，我就问他，你是不是参加全能神了？他没有回答，还没有回答我就知道是了，就知道这个是他们在招收他们的会员。其实这些我们就是求上帝怜悯，真的很多人会受到影响，很多人，包括在这个应该是10年前20年前，那时候灵恩派也是出版这个，那时候网络还没那么发达，灵恩派出版什么呢？灵恩派出版这个灵修的圣经，不单是圣经啊，后面还加上灵恩派的教导在里面，所以拿到的人呢不知道，以为全部都是神的话语，全部接受，结果许多的家庭教会受到灵恩派的影响。所以这就是我们所面对的，其实很面对很多的这些问题。所以保罗说什么呢？他说，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就好像成功神学哦，他们只要好的，只要圣经里面讲到的这积极的事，但是圣经里面讲到审判，讲到这个刑罚，讲到神的管教，讲到我们要认罪悔改，这些他们都全部 不讲，全部不讲。所以这就是什么，有一些是断章取义，所以就变成人怎么，人不明白为什么这些灾难还是会临到神的百姓身上，没有办法接受，对吗？为什么神的百姓还是面对许多的挫折，面对许多的这些问题？其实他们一直在教导这个成功神学，没有教导这些患难。保罗这里就提出很多患难，你要和我同受苦难。我们看下一个啊，就是在大难临头的时候见到恩主啊。所以保罗劝提摩太说什么呢？他说，但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品行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以及我在安提阿、以哥念、路斯德所遭遇的逼迫苦难，我所忍受的是何等的逼迫，但从这一切苦难中主都把我救出来了。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包括现在我们许多人面对这些伊斯兰国的这个威胁，他们特别特别憎恨基督徒，特别特别针对也是基督徒很多啊。所以你看着，在那时候保罗在路斯德已经被人家当作以为是神明啊，来去拜他，来向他献祭啊，献花。后来发觉到，哎，他们好像不过是普通人哎，哇，就觉得好像有点上当的感觉。但是保罗一直拦住他们，不要献祭，他们不听啊，是他们不要听，不是。所以他们就后来那种不听保罗的话，然后呢就用石头打保罗和巴拿巴，然后保罗差不多好像要被打死了。因为他倒在地上被人拖到去城外，但是后来呢，神却怜悯他，使他又活过来啊！所以真的是差不多是生命的威胁。假如我们当中有人面对伊斯兰国的这些 恐怖威胁，或者是我们的性命被他们要挟在他们手中，我们会有什么反应？我们是否已经准备好来为主献上自己？相信耶稣不是说一本万利啊，样样顺利啊，平平安安啊，无灾无难啊，有风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要什么求什么都有啊，有求必应啊。你会如何？假如真的我有一天我们面对，不要说我们不会啊，我们随时都会面对，我们不知道，但是一旦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是否有预备好来为主献上自己？你看别人哦，很容易哦，哇，他们这边很惨很惨，但是在我身上的时候，别人也是看我，哇，很惨很惨，但是我本身受到这些的时候，我会有什么反应？其实那个就是临到我们生命中的一个考验。但是我们感谢神，我们不是靠自己，我们靠自己会怎么样呢？肯定失败。我们就会好像彼得说，就算人不认你啊，就算死我是愿意为主。我们不敢这样，我只能够靠着主啊，求主怜悯，求主给我们力量，因为这样的恩典神允许发生在我们生命，他也会允许这样的恩典临到我们身上去面对。所以盼望我们众弟兄姐妹，我们求神给我们一颗预备的心，不管是怎么样的情况里面，我们都愿意来为主献上自己。所以我们今天看的有序、爱、永生、真难，然后呢，让我们呢能够知道主可以兴起人，主也可以兴起你，主也可以兴起我，因为我们呢也能够爱上帝胜过爱我们自己，因为我们呢也能够靠着主呢来养生啊，来生活，得到生活，因为我们也能够靠着主来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也能够靠着主呢来面对各种的这些错误的教导，还有呢当这个灾难临到我们生命的时候呢，求主帮助啊。我们结束的时候，我不懂大家有没有唱过这首诗歌，我们请乐文上前来帮忙弹啊。其实这首诗歌有一部分的经文有一部分的歌词是取自这个经文的啊，试试看我们唱啊，应该有唱过吧。来，
神赐予我们非胆怯之心，但赐我们力量遵他心，也赐智慧力量，并那不知息的爱，当侍奉主到他再来。愿主看我为忠心，主话语我必铭记于心。愿主看我为忠心，愿主时刻引导我生命。无人在战争，仍寻求今生，陪着主所喜悦的工人。愿忠心与恩召 并全力去奔跑，按正义来传扬主道。愿主看我为忠心，主话语我必铭记于心。愿主看我为忠心，愿主时刻引导我生命，愿今日生命能荣耀主名，再次一生来爱护宽恕，但求主的慈爱时刻充满我心怀，愿尽心侍奉到主来。愿主看我为忠心，主话语我必铭记于心。愿主看我为忠心，愿主时刻引导我生命。
好，我们就唱到这里，我们呢一起来默祷，同时我们呢请带领公祷的来带领我们做公祷。